们前面的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好像也是在我们西方的国家特别看重的这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母亲节。非常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儿孙满堂的母亲，也有刚刚坐完月子的母亲，我们在这里一同的同喜同贺啊！母亲是神的恩赐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天职。那同时呢，母亲我们都知道都远远要比父亲节要来的更慎重。在美国餐厅里头，一年当中啊，这里面有很多做餐厅生意的啊，我们该确实我今天一数一下，我们的餐饮界服饰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聚会的有10个人。所以我今天也难得第一次好像这样看见两排当中一向都是我的右手边的座位比较多一点，可能有师班支持的原因啊，师班都坐那一排。今天呢，我们这边也这样兵强马壮。感谢神啊。那餐饮业一年当中在美国最忙的有几个节日啊，常常到餐厅还要预定，还订不到位置，然后还要排队的，有2个节日。常常上这个餐厅的应该知道，我是没有，我不是讲我知道，但是不表示我经常上餐厅，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贤惠能干又美丽的妈妈啊，操持了很多。一个是母亲节，另外还有什么节日啊？情人节啊，情人节。对于这两个节日，这个餐厅都比较忙。不过我在这里，不管教会的身份也好，还有我个人也好，我对每一位亲爱的爸妈们说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愿你们假期快乐。今天和弟兄姐妹要交通的是十一封信，我要引用哈拿的故事来和弟兄姐妹交通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在圣经当中讲到伟大母亲有好几个，但是讲到伟大的母亲跟孩子之间有特殊关系的不多，从旧约到新约，新约到旧约不多的。那这几个母亲呢，都给孩子带来非常正面的教养和教导，这里面的教导都注重在生命中的教导，带领他走前面一生的道路，而且他们所带出来的孩子都在整个我们的救赎历史当中带来一个莫大的影响。我们当然会，哈拿是其中的一个。哈拿我们所看到的，他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玛利亚，圣经里头有很多，新约里头有很多玛利亚，有6位玛利亚，其中当然我们所强调的是耶稣的肉身母亲那位玛利亚，她是一个顺服的玛利亚。另外我们还有看到在旧约里头，我们要看到一位摩西的妈妈约基别，信心的妈妈。当摩西生下来生下来的时候，他连看他俊美，就因着信把他不怕亡命把他藏了3个月，这是信心中的妈妈约基别。还有一位妈妈，她的英文名字啊，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位姐妹，她叫尤尼基，就是尤尼斯。谁的妈妈？ 有一集是谁的妈妈？
提摩太。
提摩太。提摩太信主三年就做教会的长老，不管身体状况如何，是他身体比较弱，但是保罗怎么在提摩太书怎么讲？因为他提摩太他的信心他的信仰是从他的妈妈和他的外祖母传承而下来，所以这几位母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很好极其美好的榜样。所以在开始进入信息之前，我愿意用诗篇一段话给我们在座的母亲，也给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啊，我们要做一个彼此的劝勉，我来念就好了哈。在诗篇第78篇第一节，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孙要传给祖宗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不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像这神心不诚实。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信仰的传承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刚才所讲到的第几个母亲都是了不得的母亲，所以圣经把这几位母亲实实在在都把他们的名字都记载下来。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哪。在犹太人名字当中有很多的名字都叫他哪，有的也叫什么，有的叫沙拉沙莱。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分成三段啊，一个是讲到头图找到哈拿，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感恩奉献的哈拿，我们也可以看到慈母爱子的哈拿。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二章所记载的故事。撒母耳记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几乎所讲的都是讲到哈拿要求孩子这么一个故事，这里面主角不多。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故事的主角不多，除了耶和华神之外，我们看到了他的先生以利亚，看到他的妾以利拿，故事不多，只提到一次就结束了。提到的是哈拿，也提到了当时大祭司也是士师以利。士师记当中有两个故事都描述到家庭，这个两个家庭都是极其美好的家庭。第一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之前是哪一本书啊？路德记，四世纪啊，四世纪应该是四世纪吧，还是路德记？我已经是路德记，路德记是描写 当时其实两本书都在描写当时的一个四世纪的450年历史的一个光景。四世纪当时的光景败坏到什么程度？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任意而行，应验了诗篇里面所讲的一句话，箴言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民无异象，人没有异象，民必放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路德这种故事的发生，发生在这一个小小的伯利恒的一个小小的家庭当中，如何他们偏离了，离开了神的赐福之地，也就是伯利恒，到达神咒诅之地摩押地，所带来的困境，因为他离开神。就像耶利米书所讲，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了一个池子，池子是用是破而不能储水的。这个就是当时，这就当时伊利米德的光景。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借着我们的他这位这个家庭拿阿米，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心，还有一个悔改见证，把他的儿媳路德就带回了伯利恒，为后来神所要建立的王朝做了一个族谱的起源。我们感谢神。那今天我们看到哈拿的故事，哈拿的故事他要带出来神因为应许以色列民要立王，所以中间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而哈拿就成为这个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人士。我们也感谢神，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我们从第一章何为主祷告书头骨祷告哈拿，一般人不会用慈母手中线，那我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用慈母手中线来去说哈拿。我们看到有三个头骨的光景和场景，在一章十节、15节和15节。一章十节当中他讲到什么？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心里愁苦，但在神面前哀哭，切切的祈求哭说：耶和华呀，我没有儿子，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你能够眷顾我，赐给我一个儿子。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哈拿在神面前有一个许愿，许什么愿？我要把我的孩子献给神，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把他献给神，做一个拿细儿子。这是哈拿的祷告，心中愁苦。第二一个愁苦，第15节那边讲到说什么？因为当时以利看到他喃喃自语，好像看不去，因为以利是老眼昏花，大家觉得他怎么样？喝醉酒了。所以说哈拿在那边讲，他说：主啊，我不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我是因为心中愁苦。第三个，另外一个愁苦的场景在16节，他回答以利怎么说呢？他说：我被别人欺负啊，被别人所激动。这个敌人是谁啊？我因为被人的激动愁苦太多，被谁所激动啊？他先生的妾，因为先生的妾生了有儿有女，哈拿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一个妇女如果不生小孩是一个羞辱，是一个羞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老祖宗雅各的太太，雅各原先有两个太太，一个是利亚，另外一个是拉结。神使拉结没有生小孩，所以说他觉得也很羞苦，所以一定要把他的妻、他的使女给了雅各。但是神后来也眷顾了约瑟，给约瑟两个小孩，一个就是给这位拉结两个小孩，一个就是约瑟，一个就是便雅悯。啊，所以当时他心中非常的愁苦，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如果弟兄姐妹去看原文希伯来文或者英文翻译出来的话呢，这三个愁苦在三个场景当中是一次，这个愁苦的程度是一次一次的加强，一次一次的强烈。当人在难处当中他祈求神的时候，可能心里中愁苦会比较少，不会那么强烈。当人在劝你的时候，你在我们难处当中心里愁苦，有人来劝你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愁苦就被这个力道就被加强，懂我的意思吧？会觉得我是啊，是很苦，我好苦啊，今天有人同情我，有人同情我，我的苦会怎么样更加大。当在问到他想到敌人有别人来激动他的时候，想到他这个妾，他现在这个妾来激动他的时候，回想的时候心里面那个火气怎么样就更大。所以三个愁苦是不同的，一次比一次的力道。那在这个三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他呢，他的心是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一段短短的两节哈拿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诚实的祷告，他向神所诉说的是他心中没有任何的虚妄，我就是被人激动，我就是愁苦，我没有小孩。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信心中的祷告，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虽然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里面就来到会幕哈，弟兄姐妹，这边讲到来到殿哈，我们不要误解了，不是圣殿哈，是会幕，就是摩西所盖的那个会幕，所盖的会幕进入迦南的时候，就约书亚就把它安排在所会幕啊，就会幕，就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住在是拉玛，一个在那边是示罗，是会幕。但因为这边写的是圣殿，耶和华殿，所以有人就把撒母耳记上下就是做。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就推到哪里去呢？推到了回归之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重建圣殿之后，其实是没有，是在回归。当我们在这边，我们又可以看到他的祷告，他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许愿的祷告。如果冠军是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他是喜悦的，喜悦的一个祷告。另外我们再看到一个，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他是不住的祷告，他持续的祷告。而且他的祷告不但是一个持续的祷告，而且他和神之间的祷告，圣经当中只有这一段话用了跟神之间的祷告用了这么一个温和的情的话来描述，叫什么？ 取心土地。他在生病前什么？不是取心土地。弟兄姐妹，我什么时候用到取心土地啊？应该是男女做朋友的时候，大家会取心土地。我相信请问做妈妈的，你们有没有孩子对你们取心土地这种态度啊？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那就呈现出他们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到哈拿心取心土地，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这里面是哈拿的祷告，一个是持久不住的祷告，一个是诚实的祷告，一个是信心的祷告，还有一个是什么？它是许愿的祷告。我们看它的四个特点，第一都实现。我们看到祷告的内容，我们该来看。当他祷告的时候，虽然圣经描述以利这个老祭司，就是老士师，两眼昏花，年纪老迈，可是三号啊，某种程度他心里头的灵还是蛮通，还是很通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和撒母耳先生之间的对话，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和弟兄姐妹一个我们彼此的劝。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会有健忘症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老年痴呆的时候，但是他这些老年痴呆灵里头是活泼的，灵里头活泼的。甚至于我今天在车上还跟一个姐妹在讲，我们有没有听说过年纪大的老传道人？不能说没有啊，一般平均年龄来讲，平均来讲到了八九十岁，我们很多老传道人有没有老年痴呆啊？我们还看到他精神矍铄，站在台上传讲信息，精神抖擞。所以我们如果预防，要预防这个健忘症的时候，我们不妨多亲近神，不妨多读神的话，常常默想神的话，你看神怎么做工，神怎么做工。我们在座有七八十岁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他们在主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们看他有迟钝的时候吗？你们要讲迟钝的话，可能我是有点迟钝。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说，以利就给怎么样，以利就给哈拿做了一个祝福。我们希不希望有人给我们祝福啊？希不希望？
希望。
希望啊。把以利老眼昏花的时候给哈拿什么样的祝福，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他第十八节哈拿怎么回应，这是我们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学习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下一句什么话？面上是怎么样？再不再愁容了。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我们在神面前平常我们的灵修，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祈求的时候，当我们在祈求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欢欢喜喜的？我们转身是欢欢喜喜的，不再带着愁容。我们今天有没有？我们今天都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怎么样？依然带着愁容。好了，就不带着愁容。这是一个信心。为什么刚才我讲过，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他认为神垂听了，神借着以利的口应允他。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洗交托的时候，祷告完，我们就放下我们的事情，看神怎么做工嘛。如果我们还紧紧抓住我们自己， 那我们到神面前来求干什么呢？不求自己就好了，为什么要求神呢？别看神怎么祝福。前面我们看到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虽然他的先生以利亚玛爱这个妻子，给他都双份的祝福，给他双份的待遇，但是呢，无奈耶和华不使他拿起利亚，耶和华不使不当他。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后面耶和华的供应，刚才哈拿在神面前的祷告，愿耶和华怎么样眷顾悲女，神听他祷告了没有？神这次垂听他的祷告，时间到了，所以神垂应允他的祷告。我们看到第十节节后半段，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求来。神是不是顾念我们的神啊？神如果不顾念我们，或者我们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今天会到教堂来，很遗憾，昨天印尼发生了一件事情。印尼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国家，在印尼，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当中，在所谓的民主国家当中，印尼是回教势力最大的，除了中东之外。昨天又发生了，但是呢，教会三间还是四间教会受到攻击，有十几个人死亡，几十个人受伤。这就是末世的时代，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要学习更依靠神。昨天我就看到中国来的消息，中国教会所传过来给我的消息，成都秋雨教会，因为他们成都这段时间呢特别敏感的啊，因为他们在纪念五幺二什么事情啊？汶川地震几年了？
十年，
我都记不清楚几年，但我去过那个镇央所在啊，汶川地震我去过，当时我没去，我是事后去的啊，事后去的，所以四川教会里头，当时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教会付出了很多，投入了很多，特别是四川境内投入了许许多多的资源。所以教会当中也在这个节日特别的也举行一个纪念的节日啊，纪念的一个节日要特别的聚会。那有一个教会被查封了啊，因为这边有个聚会，距离我去的那个教会开车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就距离这边，这个牧师跟传道人被关进去，关了一天一夜，不知动向，但是后来放出来了，目的就是不让你那边有一个大型的聚会。弟兄姐妹，我们为中国大陆来祷告，中国大陆来祷告，中国大陆现在的光景，对于家庭状况来讲，迫害是比较大的。圣经已经在网络上已经是不能卖，还有控制，这个当然还买得到，你刚刚观光教的所谓的三十教可以买得到，三十他们说是一个特别的教会的书房是可以买得到，一般家庭教会是，还有我们的网上是不能买的。听说这个教会被没收了一万多本书和圣经，不容易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我们的祷告，托住我们国内的我们信仰的传承。然后我 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和华的供应，我们再看看许愿的事情。他，我们刚才讲过，他祷告当中有许愿。我们现在一直受到切的攻击，你没有小孩，今天神眷顾你，给你生了一个小孩，你自己说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请问这个小孩宝贝不宝贝啊？妈妈们宝贝不宝贝？舍得给出去吗？舍得给出去吗？那时候的给跟现在的给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给可能还在我们身边呢，我说愿意把孩子怎么样奉献给神，我们常常有奉献礼，对不对？有奉献礼，但是孩子还在我们身边。但是他拿的奉献是什么？奉献到是恢复回到去，但他没有我买的一个奉献，那个奉献是不容易，但他在神面前，他许愿的祷告，他许愿的实现。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轻易的许愿，不要轻易的许愿，神也没有叫我们许愿。当我们许愿，而且我们许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本性来许愿，按照神的信实，按照神的慈爱，我们来许愿。有时候我们许了愿，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许了愿，神成就之后，但是我们所许的愿是超出我们理性中的信心，超出我们能力所做，超出我们良心所能够承担。我们有时候许了愿，许过头了，我们许愿许过头。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当他小孩子快要长大的时候，一个亚拿，他们每年还是要到示罗会幕那边去献祭的。一个亚拿跟哈拿全家在去的时候，哈拿怎么说？他说：“等我断奶的时候，我再上去。”心中也不舍，心中也不舍。我们当中，等一下你们可以去问问我们的刚做完月子的妈妈，孩子在她怀中的时候，心里的感触是什么样？那种关怀之情是什么样？依据当时的犹太的背景，断奶的时间，有的写六岁，有的写三岁，断完奶之后。不管是三岁也好，六岁也好，全家就上去了。那时候没有车子啊，那时候也没有卡车啊，你看他大概又带着牛又带着羊啊，要从拉玛走到示罗啊，要走多久？从示罗到耶路撒冷大概是30公里的路。那示罗拉玛到示罗比耶路撒冷稍微长一点。我算他40公里啊，要走多长的距离？带着小孩子，洋洋，你带着妞妞走5个小时，你能走吗？还带着牛，还带着羊，不开车哦。他当他交给以利的时候，他就不再见他，撒母耳见他的儿子。一年只有一次，最后为什么给他的头脑是手头欠？我们看一下哈拿的祷告，一个感恩祷告。哈拿的祷告跟后来玛利亚的祷告，耶稣母亲玛利亚的祷告，是圣经中做母亲两篇最伟大的祷告，用诗歌体表达出来。就说到整个神的救恩， 玛利亚的祷告，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这边哈拿的祷告，我的心欢喜，我的脚因耶和华被高举，马上就重担就是归给神。玛利亚一样的，他的祷告就马上就把神带出来，他的歌颂，他的称颂，他的赞美，感恩的对象就是这位神。所以我们今天每天每个星期所读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个赞美的对象，祷告对象，一定是向我们的永生神，然后再看自己。我们今天祷告呢，列一份清单。第一，主啊，求小组里面的管教我的老公，管教我先生，让他能够勤劳一点，多洗两个碗。第二个，让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多孝顺一点，多给我买两张飞机票到外面去游玩。第三，让我的工作轻松离家近，然后呢，工作少，工作轻，钱多，老板对我特别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了，那是我们一般的祷告。所有圣经告诉我们的祷告，都是把颂赞、荣耀、赞美先归给神，我们让神先得到满足。我们听到父母亲，哎呀，今天妈妈洗儿女们，我先看到今天儿女们回到家里头陪妈妈过母亲节，妈妈能够把孩子带到教会里头来，我就感谢赞美神。我们要为这种家庭感恩，我们要为家庭感恩。我们今天所给孩子，为什么我用诗篇78篇来回应？我们来给神劝，我们给神给孩子的最大的宝贝是什么？给孩子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就是一个信仰，到老也不偏离。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你看到哈拿最近的祷告第8节，他从灰尘里举，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之人，使他们与王子同住，得到了荣耀的国位。这是神恩待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哪一位，在座的哪一位，我们不是从粪堆中被神拉拔起来，不是从深渊中神把我们拉拔起来，我们每一位都是弟兄姐妹。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劝勉，彼此提醒。我们在信主之前，在信主的刹那，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承认自己是个无能，我们需要神的宝血遮盖，需要神宝血的拯救。信完主之后呢？信完主之后呢？我们还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承认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神宝血的遮盖，我们需要神大能的拯救。我力量里有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还谨记住我们是罪人？所以说，我以前唱过一首诗歌，我诗歌本没有，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这是我信主第一年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姐妹讲，如果有一天他给我做第四礼拜的时候，这首诗歌要唱，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我都有事里头，我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当我们认识我们对这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我们就会争取这个救，这个救恩，我们会争取这个救恩。神当年怎么拯救我，现在拯救我，将来我们也盼望他怎么样来拯救我。这是跟一个后续弟子当场的话，今天是母亲节，不谈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我们彼此的联系，做一位传道人，做一个本堂的传道人，本堂的牧师，都是给弟兄姐妹比较深的劝勉。传道人不应该和弟兄姐妹建立的关系是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的关系，教会的指示，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都必须常常为教会操作，每一只小羊随时为他们的灵命要随时做警醒的祷告，你要关怀到他们，关怀到他们灵命的成长。弟兄姐妹，请你原谅的时候，就弟兄讲的话好像比较严肃，但是求弟兄跟你们没有这么好的利害的关系。我是在神面前诚实的，在神面前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圣经的话来劝勉，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一些受到过去的影响，过去所接触环境的影响，接触的信仰的影响，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遭遇产生，但是记住，神的话永远安住在心。记住，我们是一位蒙恩的罪人。这是哈拿的一个感恩的祷告。这是慈母爱子，所以我会用到慈母所生心。弟兄姐妹，三岁也好，六岁也好，当哈拿把他送到示罗，送到以利的身边来侍奉的时候，他能够和他孩子一年见面一次，所相处的时间不多，可能也就几天的时间，可是他的心是怎么样？我相信哈拿的心一直眷恋的关怀着他这个唯一的儿子，神在神面前求来的这个儿子，所以他所有的心思，他所有的意念，他所有的关怀，对着孩子的关怀，弟兄姐妹就寄托在第二章第十九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什么小外套什么的。我们现在没有机器在做，每年做一件，每一天分分秒秒在缝，用针线在缝这个，可能是一个决定是什么样的，圣经上也不晓得，这些好像可能是其实上面一个外袍的问题。他每年都要想到，他一年一度去看这个儿子，那儿子一年之后又长高了多少，又长胖了多少。弟兄姐妹，他在 再次做这些小外袍的时候，他心中是多么的思念他这个孩子，他要为他做多大的，要缝制多大多小的小外袍。妈妈的心，他把对他儿子真正的爱心，他就全然的就放在这一根一线的小外袍上。我小时候，现在我们都有穿毛衣啊，我们小时候不知道怎么穿毛衣，毛衣都外面买的，都是混色品。我记得我小时候所穿的每一件毛衣，我们家境也并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很好，但是我们小孩，我跟我哥哥，小的哥哥，我们每年所穿的毛衣都是我妈妈一根线一根毛线所织出来的，我没有穿过外面买的毛衣。这就是慈母手中线，慈母手中线。在座的有做儿子的，有做女儿的，好好孝顺妈妈，天下没有无不是的妈妈。中国人常讲，世上只有妈妈好。当我们看到唐朝诗人所写的这首诗歌，这一篇诗的时候，我刚才还跟我们的顺承弟兄讲，会不会唱啊？你们会不会唱这首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上面一句我老是会忘记了，忘掉临行密密缝怎么样？唯恐迟迟归三。飞檐出草心，报得三春晖。感谢主，我们每期的弟兄都记得。我想，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这首歌啊，这歌词了。会不会唱？你们唱，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好，我们这个阿丽娜今天要帮我执行了。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的儿女，反倒衰落。他知道神不垂听，神不应允。他自己 是六个，或许那边七个是有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前面第一章这边第六节，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最后神怎么样眷顾了哈拿，他所生的这位儿子成为神面前重要的人，很重要的人。我再提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第二章这里面提到了以利，跟这故事没有关系，以利的两个儿子跟哈拿求子跟撒母耳这些是没有关系，但是圣经的作者为什么把以利这段那两个儿子的历史不放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对比，把以利跟哈拿做了一个对比。以利怎么样，神对他的评语是什么？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神最后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你若尊重我，我必看重你。今天我们没有跟神之间，我们没有利害关系，我们没有在求什么，好像有因果关系。我尊重你，我为了是你要尊重我，跟神之间有一种那个什么对价关系。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姐妹，我把我的心先带到神面前，先让神的来说，孩子们，你们今天回家跟妈妈过日子，你们是什么？是不是让妈妈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啊？是不是让妈妈的心先得到满足？妈妈不在乎你们带她出去吃一餐饭，不在乎你们给她买一件衣服吗？不在乎你们给他买一张飞机票出去玩吗？妈妈所在乎的儿子女儿们儿女们，你们的心有没有在妈妈身上？所以神这边说，因为以利看中了孩子，他知道孩子过错，他就认了孩子过去。你看重儿子过于重于看重，重于尊重，你看神经没有讲你都要看重我，你若尊重我，我就看重你。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在其中的姑妈在抗战期间曾经被关在劳改里，就是丧钟违法。你们有去过丧钟违法吗？我没有去过哈，我没有有邀请我去，我没去过。丧钟违法是现在基督教是一个在山东算是一个重心啊，重心点。丧钟违法那边有个日本是那时候建立一个集中营，那个就是改革生的后代啊，现在在其中，现在他还是并不在，就在其中，在其中的姑妈，他那时候被老白人关在里头，顾念他的孩子的面子，心放不下。有一天祷告，神就用了这句话：不看重，不愿意看重，不看重，他心里就放下来。还有我们每一位，我们宝贝神所宝贝的，我们宝贝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宝贝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让我们一起同心好好来说。愿哈拿的祷告也成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建议弟兄姊妹，不要在感性中 都做不到许愿啊，做不到的许愿，他拿的许愿做到了，邱弟兄的许愿隔了二十年也做到了，但我们的许愿邱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好吧，我们最后呢还是祝福每一位妈妈们啊，妈妈们佳节快乐，今天在楼下有爸爸们来服侍的，要服侍的妈妈们，你看你们可以留下来享受一下母亲节，北之西华人基督教会母亲节弟兄们所献给妈妈们的大餐，我们祷告。